木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香港的抗议活动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特朗普政府驱逐无证移民，雇主不负责任。另外一个非盈利机构提供住房，让流浪者恢复尊严。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我们首先来看本周简讯大千世界。
纽约州的农业小镇贝特尔举行盛大音乐会，纪念富有盛名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50周年。1969年，纽约北部小镇伍德斯托克举办音乐节，一举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系列摇滚音乐节之一。第一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和平、反战、博爱和平等为主题，原定为期3天，因为大雨延长到4天，吸引了40万观众，规模和阵容史无前例。今年是伍德斯托克年度音乐盛会50周年，更具有特殊意义。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市开农场不是白日做梦，在自由女神像和帝国大厦之间一座8层楼的楼顶上，坐落着纽约市最大的楼顶农场——布鲁克林格兰奇农场，总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布鲁克林格兰奇农场2010年首先在长岛建立了第一个楼顶农场，2012年又在布鲁克林船屋园区开辟了第二个楼顶农场。格兰奇公司联合创办人本·弗兰纳说，农场既可以生产粮食，又可以处理几百万加仑的雨水，让城市更加适合人们的生活需求。这个楼顶农场是有机农场，不用化肥或者杀虫剂，种植各种蔬菜，有西红柿、绿叶蔬菜、辣椒和茄子等等，向农贸市场和饭店出售，还可以供顾客亲手采集。纽约市官员说，用这类绿色技术取代蓄水池和下水道等设施，在今后20年里可以为市政府节省几十亿美元。谁是英国凯特王妃的头号粉丝？就是这位31岁的美国姑娘马洛莉·鲍林。不信就来看看她的衣橱。鲍林是一位美国律师，他的 Instagram 账号叫做 Lady M Replicates， 意思是复制凯特王妃殿下，至今拥有16000个追随者。鲍林的网页上有几千张照片，穿着和凯特一样的服装。他说，凯特从一个普通姑娘成为王妃，是每个少女梦想中的灰姑娘故事。鲍林随时关注凯特在公共场合的穿着，然后在网上寻找一样的服装，当然是在自己的预算之内。他说，他理想中完美的一天是和凯特一起穿着牛仔裤在郊外散步，或者做慈善活动。现在鲍林有250多件和凯特王妃一样的时装。为了庆祝美国冰淇淋日，著名肉制品公司奥斯卡梅耶推出了2款冰狗三明治。勇敢尝试的人说，味道比想象中的要好多了。一款是芥末冰淇淋，另一款是甜热狗冰淇淋。奥斯卡梅耶的著名流动热狗餐车在纽约布莱恩特公园送出了500份样品，顾客们排队领取，有人说恶心，也有人说好吃。这家公司还在社交媒体上举办抽奖，中奖人会得到送上门来的冷冻食品。
6月份开始的香港民主抗议活动现在已经扩展到了全球，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等国家都举行了支持香港争取民主的示威活动，不过也有一些地方举行了亲北京的集会。
纽约、波士顿和华盛顿等美国主要城市都有人支持香港为期11周的抗议活动，他们声援香港，反对中国的威胁和当地警方的打压。
我的期望是政府应该做点什么，他们应该完全停止整个关于顶渡的修法，这是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应该做的，但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
香港的抗议者要求取消修订逃犯条例，修改后的法律将允许将嫌犯引渡到中国大陆。抗议组织者表示，在他们的要求得到满足之前，他们不会放弃。
香港被称为东方明珠，很多人在这里做生意，全世界都认为香港是最安全的。但是当他们部署军队时，一切都会结束，香港将会是完全被摧毁。这不仅对香港不利，对中国也不利。
一些居民厌倦了骚乱，并对警察和抗议者之间的暴力冲突提出质疑。
我只是想问，为什么这些暴力抗议者，甚至那些和平抗议者，他们为什么害怕中国？我在中国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成千上万的西方人民生活在这里，这是一个和平的国家。那么，他们为什么害怕中国？为什么？
悉尼、巴黎、伦敦、纽约和其他中国人口众多的地方也发生了反暴乱示威活动。香港自1997年从英国统治移交给中国以来，这里一直是大规模抗议活动的场所。抗议活动一般是和平的，但收效甚微。一些居民对当地政府越来越感到沮丧。
我们多次尝试和平方式，6月9日有100万人，6月16日有200万人，我们已经尝试了很多次，从6月到8月已经有20多次集会了。
共产党统治的中国大陆在其宣传中使用了抗议活动中的暴力形象，引导公众舆论谴责抗议者。虽然香港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2个多月，但到目前为止，抗议示威仅仅赢得了北京和香港领导人的微薄让步。
去年，特朗普政府计划驱逐25万非法移民，在突袭行动中逮捕了1500多名无证移民。可是，平均每年大约只有15名雇主因为雇用无证工人受到刑事诉讼。民众普遍说，只抓无证移民，雇主却不承担责任，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特工最近突击搜查了密西西比州的7家农产品加工厂，逮捕了大约680名在加工厂非法工作被认为是应该递解的外国人。然而，这些公司中很少会因违反非法雇佣外国人的联邦法规而被起诉，因为通常很难证明他们事先知道其工人在美国是非法拘留。雇佣无证工人的处罚从每次违规$100到$10,000不等，对多次违规者最高可判处6个月监禁。反移民组织表示，对企业主缺乏强有力的执法措施，无法切断非法移民的关键诱因，那就是寻求工作。
我们只是打击其枝节，而不是去除问题的根源。
许多公司选择使用政府提供的检查工人合法身份的电子验证系统，但即使是支持企业的倡导者也承认，这是一个有缺乏的系统，因为欺诈性文件往往得不到质疑，同时给雇主提供了法律掩护来维持其劳动力来源。
我关于电子验证的首要观点是，它根本没有用，这也是它受欢迎的唯一原因。因为政客们在推动这一系统时，可以让自己看上去很强硬，但他们知道这不会损害当地经济。
移民权利组织反对将工作移民视为犯罪，支持企业的人士希望扩大合法移民以解决美国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我们首先需要的一个政策是使中低技能的工人能够合法的来到美国，能够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回到自己的国家。
反对移民的人则反驳说，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而是企业不愿意给工人支付能够过活的工资。他们希望对雇佣非法移民的企业主进行更严厉的处罚，而不是偶尔的罚款。
他们把这一因素视为开展业务的成本，必须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唯一能改变这种状况的是严厉惩罚，甚至判刑坐牢。
移民的批评者和拥护者都同意，目前的执法措施是无效的，但他们在如何改革这一制度方面仍然没有共识。
最近，纽约曼哈顿的华普举行了一场大型职业招聘会，吸引了几千名求职者。招聘会的主办方说，尽管美国就业市场持续升温，可是华裔，尤其是留学生和新移民，在找工作的时候仍然面临各种难题。
一年一度的亚太裔职业日招聘会日前在位于曼哈顿唐人街的中华公所大礼堂举行，来自纽约及临近州市的40多家政府部门、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出席了此次活动。纽约市消防局今年首次派代表出席招聘活动。
纽约市消防局在试图提升多元化，我们希望在少数族裔社区扩大招聘，并向潜在的求职者说明消防局可以提供哪些就业选择和机会。
此次招聘会由纽约中华总商会与亚太裔公共事务联盟纽约分会联合主办。纽约中华总商会会长李可乔说，美国就业市场整体好转，但亚裔移民和留学生在求职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障碍，举办亚太裔招聘会有助于他们扬长避短，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亚裔人的文化跟那个语言的观察没有这么强，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那个招聘叫他很多企业的单位来的接受他们，有很多类别的工作。
主修经济学专业的中国留学生苏子文今年夏天从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毕业，他的目标是利用双语优势尽快找到一份工作，并最终实现自己创业。
所以我就想找经济方面就有关的工作，然后我对市场还有就是 branding 方面也有兴趣，能听到一些就是都有用的建议，其他的就是经济，就问他们有没有经济方面的工作。
包括纽约市警署、纽约市卫生局和老人局，以及大都会运输署等纽约主要雇主均到场出席。纽约市消防局的任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和传统的网上招聘相比，此类少数族裔社区的招聘会对于雇主和求职者来说都有独特优势。
求职者填写完表格后，消防局会主动和他们联系，向他们说明紧急医疗技术人员、医护人员或者消防员等不同职位接下来的申请步骤。如果你自己在网上申请的话，就有可能因为无从下手而感到沮丧。
主办方估计，这次招聘活动吸引了2000多名求职者参加。
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年度报告说，2018年美国平均一个晚上无家可归的人数高达55万人。今年上半年，首都华盛顿每天晚上露宿街头的人数超过6500人。现在有一个机构为流浪者提供住宿，让他们首先恢复尊严，然后开始新的生活。
和很多美国人一样，明尼苏达州的珍妮佛·威廉姆斯在经济危机中生活陷入困境。他在2008年获得律师助理学位之后找不到工作，在成功戒酒13年后又染上了酒瘾。威廉姆斯的丈夫因此和他离了婚，从此他流落街头。10年的流浪生活中，他常常和前夫在街头不期而遇，因为他的前夫是明尼苏达州的急救人员。今年早些时候，他有幸住进了明尼阿波利斯的一个临时庇护设施，叫做导航中心。这个机构通过住房优先方案来解决无家可归的问题。这个措施是1980年代洛杉矶首先发起的，主张不能让任何人因为上瘾等问题而失去住所。解决住房问题是帮助流浪者建立新生活的关键。
他们给了我一切，从家具到衣服到寝具。
导航中心从明尼阿波利斯市政府和其他非营利组织获得拨款。另外，明尼阿波利斯北部的奇普瓦印第安人团体也因为部落中流浪人数多而提供援助。临时庇护所中一度有200名印第安人流浪者。导航中心有拱形帐篷、餐厅和卫生间，还有固定的保安人员。这里的工作人员帮助居民摆脱各种上瘾行为，让他们有资格申请普通住房。
这里的工作人员真的很帮忙，从各个方面帮助我们。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他们比我的父母还关心我。
住房优先方案主张，无家可归者应该有自主权， 他们首先要解决吃住等基本问题，才能去找工作和管理自己的财务。今年夏天，工作人员帮助威廉姆斯申请到了政府援助房。导航中心有一半以上的居民都搬进了固定住所。
Overall, when you look at the outcomes of success,
从总的成功率来看，几乎60%的人有了固定住房，这是很了不起的，比任何庇护所的成功率都高。
历来，印第安人的流浪人数很高，而导航中心90%居民是印第安人。从这个角度来看，导航中心做得相当成功。住房和城市发展年度报告说，2018年美国平均一个晚上无家可归的人数连续第三年高达55万人。
导航中心让我开始了新生活。我以前申请住房时，他们不是说你的收入太高，就是说这不行那不行。现在一切都好了，我太激动了。
If you help people,
帮助个人就等于从社会和经济角度上帮助了整个社区。
斯特朗说，对人投资，他们就会成为财富，对经济做出贡献，更重要的是对人类做出贡献。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烧成灰烬的美元还能挽回吗？另外，美国伟人的雕像怎么会流落到荒郊野外？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如果你的财产受到破坏，或许可以找保险公司来索赔。可是如果你的货币泡了水或者被火烧了，要找谁赔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百样人生。
我们要找到可以分辨的部分，比如嘴巴、鼻子、眼睛等等。
I probably finished it about.
我大概一小时内可以修复完整。
I've seen worse.
我还见过更糟的，比这还糟。
We are in the Mule Currency Division.
我们是残缺货币部，任何纸币破损到无法辨认价值了，这里就是唯一接受那些美元钞票的地方。
It's just a free service the government.
这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免费服务，我们不收费，是免费的。就像是你的纸币保险行，如果发生了什么损坏，我们会赔偿你。
We require 51% of the note.
我们需要51%残余的真实美元，我们会按纸币的面值支付给你。
The largest by individual is
我记得最大一笔钱是一个人拿来的200万美元。这是很多人不信任银行的一个例子。大约10年前，房地产市场崩溃时，他们从账户里取出了200万美元，多年来一直放在车库里。他们把钱放在一个袋子里，可是水渗了进去。他们去拿钱的时候，发现纸币都粘在了一起。
Animals like to chew up money.
有时动物也会咬钱。如果你把20块钱放在茶几上，有时狗也会去咬，还会把它吃了。有的主人会等几天以后，等狗把它拉出来。不过我们要求你把钱洗干净。
This case looked like it was some kind of a ATM.
这个案例是一个提款机失火。
Caught on fire.
他们索赔38000美元。
Some of the money is
部分钱全部烧毁了，这个包里的钱全湿了。
Totally wet. Been sitting almost a year.
几乎在那里放了一年，两面都发霉了。
On the sides of it and stuff. So this stuff is still pretty.
这些钱还是湿的，不过还可以把它们分开和清点，分成每叠100元。
Count them out in batches of 100.
通常我们都是通过邮局接到这些案子的。我们有一个邮箱，然后由装甲车运来。通常我们每年收到24000起案子，赔偿4000多万美元。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一块荒地上伫立着43尊美国历任总统的大型雕像，有些雕像已经残缺不全了。那这些伟人怎么会流落到荒郊野外呢？ 霍华德·汉金斯是这片荒地的主人，我们来听听他的介绍。
这里的每一位都在我们走向自由的历史上发挥过作用，看见他们就像看见美国国旗。
霍华德·汉金斯是这片土地的主人，这些总统像则是他救回来的。
We were the original site contractor to build the first president.
我们是建造威廉斯堡第一座总统公园的原始工地承包商。公园大约在89年前关闭，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关闭的。当时公园要我来移除雕像，我没有碾碎这些雕像，因为我经营混凝土碾碎事业。我决定把它们搬到这里，让他们逃过一劫。我不能看着他们被碾碎，他们是很好的艺术品，出自世界知名艺术家之手。他不但制作半身像，还有雕塑及绘画作品，遍及世界各地。
总统头像是知名雕塑家大卫·艾迪克斯的作品，要搬运这些巨大雕塑，汉金斯动用了7个人，耗时1个星期，以及约$50,000的花费。
当你把它们吊起，头部会与肩膀分开，分成2部分托运，之后再把头安置到肩膀上，然后再把雕塑内部的钢制框架焊接在一起。林肯是损坏最严重的。当我们运送大雕像时，会把它平躺在拖车上，并用轮胎垫底来减震，但是林肯的后脑却滑出了轮胎而震破了。
你最喜欢的总统是谁？
Lincoln would be one of my favorites. Lincoln.
林肯是我最喜欢的总统之一。林肯在任时是非常艰难的时代，国家因为奴隶问题而南北内战，有时兄弟及表兄弟相互战斗。乔治·华盛顿当选总统后，只担任2任总统，而没有成为乔治国王长期统治。一切由他开始，他与英国打仗，使我们享有自由，而且从不放弃。我想说，哇！他们让人震撼，站在这些雕像旁看着他们让人愉悦。摄影师、画家、记者，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
it gets frozen.
如果雕像受冻、淋雨或者下冻雨，你知道雕像上的雨水夜间会结冰，就会造成雕像裂开更多。我自己按步骤修复了其中3座。我们接下来几个月会举办募捐，看看能不能募集到足够的钱来把它们移到一个新的地方。
与美国历任总统雕像相伴多年，汉金斯得到的启发是什么呢？
我们是美国人， 应该遵循美国长久以来建立的理想。
It's one of the greatest.
这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政府之一。
在首都华盛顿的波托马克河上，乘船游览华盛顿纪念碑等著名的景点是一项深受欢迎的活动。现在游客们还可以带着他们的宠物一起来欣赏沿途的景色。
这里是历史悠久的维吉尼亚州亚历山德里亚河畔，狗狗和他们的父母冒着酷暑再来一场横穿首都的水上之旅。这位女士才搬来这个区不久，她想为她心爱的狗狗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You see any fishies?
我们爱我们家狗狗，我们希望带它来一次最棒的体验。
该游轮由波托马克河船运公司经营，成人和小孩都要付费，但狗狗可以免费乘坐。这里欢迎所有的乖巧听话的狗狗。
亚历山德里亚是一个对狗狗很友好的地方，所以我们有了这次带狗狗坐船巡游的想法。从四月到十月，每个月我们都会抽出一个周六，带上狗狗坐船观光45分钟。
这位女士带着她的狗兰萨来庆祝生日。
今天是我家狗狗的3岁生日，这对她来讲是一份完美的生日小礼物。
在美国，许多狗被当作家人对待，主人愿意带上它们到处转转，只要是允许带狗的地方。
对很多人来讲，狗狗就是他们第一个孩子，他们很善待狗狗，希望能把狗狗带上船。
就像这个人，一周前刚刚领养了他的第一只狗，一只比特犬。
夏天我总是在水上钓鱼抓螃蟹，我有一只狗，所以我得确定它也喜欢水。
这群人聚集在一起，因为他们带来的狗狗品种相同，都是骑士查理王猎犬。
这太棒了，看到那么多骑士查理王犬聚在一起，真是一种享受。
这里的招待细致周到，尽管天气闷热，人们和小狗依然玩得很开心。
我认为这非常棒，是一个伟大的创意，狗狗喜欢。
莱克西的父母们也这样想。
认识了很多不错的朋友，现在气温已接近37摄氏度，所以这阵风来得很及时，船上很好玩。
还有好喝的饮料拿来喂狗狗，他们准备了很多水碗。
那么莱克西对他的首次河船巡游感觉如何？
他看起来很开心，他的舌头伸出来了，这是个不错的信号。
节目最后，22岁的年轻歌手 Alex De Leo 正在宣传他的最新专辑《Strange Open Land》，请听他演唱的《Better Place》。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谢谢收看，下次节目再会。
I touch your face and it feels the same. It's true, it's true. Don't know why we let it go like that. You're the only thing I know right now.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life that we had. Just wanna know if we can have it back. Dreaming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Our love was a better place. I'm thinking about the nights that we spent drinking on a rooftop.Let you were living in the good old days. Our love was a better place. Oh, oh.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inking about you. Cause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life that we had. Just wanna know if we can have it back. Dreaming about the good old days. Our life was a better place. I'm thinking about the nights that we spent drinking on a rooftop ledge. You were living in the good old days. Our life was a better place.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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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umber three.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There's a good chance you have heard this Lady Gaga song. What is Lady Gaga singing about? This conversation will help you understand the phrase.
I'm having a hard time knowing what Jane is feeling.
I get what you mean. She has such a poker face.She never shows her emotions.
A poker face is one without expression or emotion. The saying comes from the card game poker, where players don't show any reaction to the cards they are dealt. Sometimes people use poker faces when negotiating a business deal. They want to look strong and not give away emotion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When you hear this American idiom, are people just talking about eating or something else?
Food for thought.
How did you like that book I gave you to read? Did you finish it?
Oh yeah, no, I loved it. It really gave me food for thought. I learned so much about gambling.
Food for thought. It means to think carefully about something.How did someone dream up this saying? Well, just like the mouth chews on food, people say the mind can chew on thoughts. Something that gives you food for thought makes you think. It can be used casually or in a business conversation. This idiom has been around a long time, for about 200 years.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Check out our website, learningenglish.voanews.com. Welcome to English in a Minute. Here's an idiom that seems to make no sense.
Fly by the seat of one's pants.
Say that again? How can someone fly by the seat of her pants? Let's listen.
How are we ever going to get this project done at work?
I have no idea. At this point, we are flying by the seat of our pants. We don't even have a plan worked out yet.
Flying by the seat of one's pants means that you don't have a set plan going forward. This phrase comes from the early days of airplanes. Pilots did not have much technology to help them know where they were or where they were going. Pilots had to depend on their judgment and their brains, which is what flying by the seat of our pants means today. And that's English in a Minute.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我叫加里布雷多，是纪录片制作人，也是一个企业家。经济状况不太好，工作机会少，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就只好自己找点事，搞点创意出来。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做这样的事情。据估计，新创企业的失败率高达85%，所以我从西海岸走到东海岸，到处去听人家讲自己的故事，说说他们是怎样突破困境、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这就是创业。我现在的位置是亚特兰大市的坎德勒街，我们要访问麻袋老爹的创办人卢克。他从小就喜欢做菜，由于他过人的冲劲和决心，他才能够让麻袋老爹的招牌远近驰名。一起听听他的故事。美国人消费的海产大约有3/4是新鲜或冷冻产品，水产品的销售过去20年来一直稳定增长，贝壳类大约占总消费量的1/4。美国人平均年消费16磅以上的海产。卢克一直是一个非常积极进取、自力更生的人。当他意识到自己对海产业具有极大的热情之后，他倾其所有投入了这个美味概念，之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头。跟我们谈谈你的身份，还有一些你的过去和背景。
我名叫卢克·英格拉姆，出生在乔治亚州的小镇道格拉斯。我们很早就搬去德国。
Germany at an early age.
德国？
是在德国长大，我们在那儿住了大约4-5年。高中一毕业我就从军，我在军中4年，曾经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
哇！
回到家脱离了军旅生涯，搬到亚特兰大这里，我去念德瑞大学，取得了商业学士学位。
And I received a BS in business.
接下来做什么呢？
理发师。
理发师？
对。
这真让人跌破眼镜，我一点也没有料到。理发师，好，你是个真正的创业家，老兄。
是啊，是啊，我干了7年理发师。
你有自己的理发店吗？还是说？
有理发店在乔治亚州的布伦瑞克。
哇，所以你还拥有自己的理发店，那么你已经知道做企业老板的滋味了？
是啊。
这个主意的原动力是什么？是什么点燃了你进入餐饮业的灵感？
我2岁的时候失去了父亲。
哇，
哇！那时候我母亲有毒瘾，我要为我妹妹和我自己做饭。我的厨艺相当不错，然后你知道我做了很长时间的光棍，所以我好吃，受不了垃圾食物，我必须吃好的食物。我来自道格拉斯，那的人都喜欢吃海产，他们特别爱吃这里的蓝蟹，我懂得调味。也有这个食谱，我把螃蟹带到那里给一些人尝尝味道，结果他们都爱吃。我告诉我的妻子这么说的，哎，我打算开始卖螃蟹了。她瞪着我说，你要去卖螃蟹？我说是啊，我就站起来走回房间。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他那个时候大概是相信你的直觉了。
不，才不。
当然不是，开玩笑的。
他并不是这么觉得的。
一年前的某一天，他走过来跟我说，我想我要卖螃蟹。到第二个星期，他说我要把我的双门挑战型汽车折价卖掉，买一辆皮卡。我的反应是，哦，老天爷，但是今天我们在这里，你知道，我庆幸当时我没有否决掉他的主意。这有点像，好吧，这是你想要做的，我们看能做多久。
到目前为止，比如要应付这一切，在2个地方开业，有没有越来越抓狂的感觉呢？
生意狂热，因为顾客的需求绝对超过我们现在所能供应的。你知道，我们是个小生意。
他4月才失业。
嗯。
从那时开始，海鲜公司已经成长了很多，我们已经能够养家糊口。所以他现在看着我，像是说，如果你从来没说过这些螃蟹的事儿，我真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办。
According to Livestrong, 根据 Livestrong.com 网站，贝壳类含有养生的矿物质，如铜、碘、铁、硒和锌，这些对人类性欲和男性生殖能力非常重要。我们还是从头说起吧。你打电话给你的妻子，你买了卡车，你说你开始打游击卖螃蟹。
走在我买卡车以前，我回去买了一些炉子和一些大的螃蟹锅。
嗯，好。
所以我开始烧煮我自己的螃蟹，我买了盘子和其他东西，从餐馆、卖场和山姆俱乐部买了袋子等等。我第一次去道格拉斯，独自去的，我买了大约5个普氏耳的螃蟹。5个普氏耳的螃蟹非常多，因为我以为我很快就要发财了。
是吗？
因为我用低价买进，他们要用高价来买。我想，哦，这会很棒。后来我带了五个普什尔的螃蟹过去，结果卖了两个普什尔，
剩下三个普什尔，
所以我亏本了。但我知道我有机会，所以我还是剪头发，周末煮螃蟹，我就这样打游击似的做了两个月。我说，我需要一辆封闭式的拖车或者一个饭馆，我先开始找饭馆。
是吗？
但我实在不太了解饭馆生意，所以我想我要走一条比较便宜的途径，去买一辆加长拖车。
哦，那辆车多少钱？
加长拖车价钱是$3,500。
你同时经营两个地点，在我看来这简直太疯狂了。进入这一行的全部成本是多少？有多少投资者参加？在这两个地方经营，你们一共凑了多少钱来做成这一切呢？你不需要细说，只要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字，这样别人就知道你做这个事情花多少钱了。
大约$20,000。
大约两万？
对。
听起来还不赖。
三个人做成这样是还不赖，
对，一点也不赖。麻袋老爹是怎么回事呢？
麻袋老爹是我爷爷的名字。
哦，
我祖父叫昆西·罗宾逊，他买了猪皮，新鲜的，拿回家去，叫我的堂表兄妹，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我们把猪皮切成像这样的小小的方块。他有一个这么大的黑色的洗衣盆，装满了猪油。
所以你们在做炸猪皮？
没错，大家都管他叫麻袋老爹，因为他卖的所有东西都用麻袋装。
装在一个麻袋里面。
他在镇上到处走，他有一些叫卖的词儿，他会喊：“嘿，趁热来买呀，新鲜出炉的，趁热来买。”只要他一停车，停好车，把摊子打开，人们就蜂拥而上。
失败对成功有多重要呢？
这很重要，因为你如果总是赢，你就不会你就不懂得如何面对失败。
对，
是吧？所以就像
你买了五个普什尔，却只卖掉了两个，你得了什么教训呢？
他告诉我，
存货要尽量少，
存货要少，卖到缺货也好过扔掉。
我们来谈谈社交媒体吧，对你的生意有多么重要呢？
It's critical. 非常重要。我认为如果没有他的话，我恐怕还在剪头发。我们的脸书网页几乎有12,000个粉丝，所以呢，我们经过这些小镇，我们的口碑通过口耳相传，不断的扩大，感觉几乎是一夜之间就发生的。
对你的市场范围内的三个顶尖餐馆的强项和弱项进行分析是有好处的。通过了解他们的经营以及你与他们的不同，来试着发现和他们的竞争方式。这食物有什么特别的吗？
我觉得这调味料真的棒，只要看它一眼，我已经垂涎三尺了，真是太好吃了。
是啊，我知道这味道，
这就是美味。
你爱你的工作吗？
我喜欢我做的事，我是说我喜欢为别人带来一些喜悦，不管是因为食物，因为洗车，还是因为剪头发。或者我的一生中做过的任何的事情，只要我走在路上，有人对我说：“嗨，老兄，我对你做的事儿很满意。”
教教我怎么做螃蟹吧。
好，这么着，我们只要把这个盖子打开，把那边那个塑料袋提过来，
就统统倒进去吗？
就倒进那里。
好，我们刚刚煮了多少螃蟹？
10磅。
有10磅吗？
是啊，我们煮了不少。我大概要煮我们一星期要做110磅。
110磅？
是的。
好，那么把螃蟹放好吧。
再加2个，像那样。
哇，你要用多少这种酱料呢？恐怕很多吧。
做100磅，大约要4加仑。
好，我是说，我们只做了这3份酱料就已经很少了。
是啊。
然后还要加一些虾。
一些虾。干得好。
这是我做的第一份麻袋老爹螃蟹。
家里的麻袋老爹血蟹拼盘，卖相也很棒。
不赖啊，老兄。
一点也不赖。
新手上阵还不赖。多谢今天花时间接受我们的访谈，我现在馋的是不得了了，最好在这儿吃点东西。多谢了，老兄，非常非常感谢。
我的荣幸。
创业的方式不计其数，卢克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来看看。他开始的时候呢，有大约$200的银行存款，有580分的信用评级。在最初14个月，他赚了$70,000，亏了$5,000。他的业务资金完全靠自筹，而卢克说，开创一个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信心。卢克在能够靠卖海产过活之前呢，他曾经花了几年的时间摸索不同的事业想法。当启动麻袋老爹生意的机会出现的时候，他全身心投入来实现自己的梦想，不计成本一头扎进去。结果看起来这个想法是大有可为的。要取得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麻袋老爹的链接。我在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市，我们要访问创办假发定制公司的希瑟。他在美国的大公司闯荡一番以后呢，觉得自己无法融入，所以他转而追求他对制作假发的兴趣，并且发展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企业。让我们听听他的故事。古代的埃及人因为感染虱子必须剃光头戴假发，在那个时代，假发成为社会地位的一个标志，经常用蜂蜡和树枝来固定假发。到今天呢，一般在特殊的场合、活动、派对，甚至红地毯上佩戴假发。希瑟·弗莱明以前一直在剧院和戏服设计方面工作，后来在一家传统的大公司工作之后呢，他决定把自己制作假发的热情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好，先告诉我们你是谁，还有你的背景。
我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长大，那个地方叫帕纳。我到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上学，获得服装技术和商店管理的硕士学位。后来的8年，我在美国各地的地方剧院工作，然后成立了胃口议员、圣诞老人、演员、历史人物演员和其他人制作假发的公司。
这一定是你感兴趣的东西，也许是从小时候开始的。你为什么想进入服装技术专业呢？
我发现自己对剧院的很多工作并不喜欢，但我真的很喜欢戏服和为别人着装，斟酌别人在某些时间和场合要穿什么服装，而且我很喜欢戏服的历史，古往今来的衣着变化。后来我来到了路易斯维尔，在演员剧院工作，同时担任他们的假发设计师。在那个期间，我也开始从事自由职业的工作，为圣诞老人和其他人的特殊需要而制作假发。刚开始那只是个有赚头也很有意思的兼差，然而随着生意的发展，我意识到如果我不再为剧院全职工作，而是开办一家做假发的公司，专门为别人制作高质量的毛发产品，对我来说简直太好了。
所以制作假发是个竞争性很强的产业吗？我是说全国各地都有假发店吗？
我们每年聚会一次，为了在这个领域出人头地而争个你死我活。其实没有啦，我们并没有这样。像我们这样为非剧院、非影片或者非特效用途而制作假发的从业者并不是很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很幸运。
你需要做多少假发才能支付你的开销和辛苦的付出呢？
啊，这很有意思，我还从来没有用假发数量来考虑过这个问题。就像任何其他行业一样，我们有工钱和材料的成本，多数情况下工钱是成本中最高的，因为一切都是手工制造。编织一顶假发得花15到40个小时不等，这要看假发的比例和长度。
用的是人发吗？
主要是人发，还有一些合成材料。头发越长价格越贵，头发的质量越高价格也越贵，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价格因人而异。平均来说，我们通常在大约10天内必须预约4到6个客户。好笑的是，就像其他行业，我们有时候一个星期都没事做，然后2天内遇到了4个顾客，这真的很可怕。这个时候你就得提醒自己，好，2天前你才预约过2个客户，所以今天电话不响并没有关系。但是有些日子实在很难叮咛自己，说平均水平才重要，要更全面的考量。实际上，我把我们的客户资料写在墙壁上，好看得到，我可以提醒自己这些事，像我们正在做什么，要送往哪里，什么时候要送出门，这些。还要提醒自己，比如我们正在制作这个，这样都很棒。
雇佣员工向来都是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啊。
是的。
你找人帮忙的经过有什么可说的吗？
这方面我真是走运。我还在剧院工作的时候，曾经在许多大学教讲习班。我去过密歇根州立大学，我也去过西维吉尼亚大学。我在这两个地方遇见两个都叫汉娜的女孩，她们都是学生。在这两个地方，我发现两个汉娜都非常非常擅长打结和制作假发。我想，哇，这太好了，我有这两位才华出众的女孩。所以我说我想要创业做这个事儿的时候，她们都看着我说好呀，而不是说你疯了吗？你干嘛做这个？
你是哪一个汉娜？
我是汉娜·沃尔德·高个汉娜。
哦，高个汉娜，你是因为这个名字出名的吗？
也叫汉娜·马克西姆斯。
一根一根的做头发需要什么样的耐心呢？
学习打结真的是我学会的事情中最难的一个，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慢，我只是这就是我是慢手汉娜，而另一个汉娜实际上相当快，所以她是快手汉娜。
快手汉娜和慢手汉娜？
是的，快手汉娜，慢手汉娜。
另一个汉娜拿你开了不少玩笑。
哦，真的吗？老套了。
假发是怎么连接上去的呢？
这就是这非常细微，要把那个细微的动作做到恰到好处。头发很容易就弄断，如果你没有拿捏好松紧，你就会完全错过，或者让头发滑落钩子。
拍卖会拍出的最昂贵的假发是属于安迪沃霍尔的那一顶，以惊人的$10,800卖出。所以现在要问这个大问题，圣诞老人对你意味着什么？
圣诞老人对我来说，就意味着我们能在一年期间帮助许多人，做些对许多孩子和家庭来说真正相当重要和非常关键的事情。我很高兴圣诞老人能找到我，他们开始上门，一个圣诞老人在告诉另一个圣诞老人。
你有没有把饼干和牛奶留在大楼外面呢？
还没有，不过今年我可能会试一试。其实去年我们一共做了33顶圣诞老人的假发。
500-600美元大致多少？上千呢？
圣诞老人的假发一般在1000-2000美元之间，根据发型而定，因为里面有很多头发，很多人工，包括一顶假发、胡须还有翘胡子。
看起来很复杂。
是很复杂，我们得记住每一根头发。
每一根？
对，一次一根或一次两根。
给我大致估计一下要花多少钱？要做这个生意，你们得投下多少成本呢？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大概5000-10,000美元吧，分散在几年时间里。
我推测是完全自筹资金的。
是的。
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的工作是诠释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通过信件、个人叙述以及其他类似的东西，从当事人或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历史人物和事件。七色的作品之一是我们的水牛比尔假发，它现在有些散乱，不过你知道，看得出这颜色跟我的不一样。
对。
不过你戴上这个，然后装上山羊胡和小胡子，就会改观了。
希瑟制作的这些假发质量如何呢？
真是妙不可言，它太了不起了。这假发的奥妙在于通气，就是这个。
通气是什么？
就是这个材质，就是这个小网眼的材料。
这就是戴在头顶的小帽。
那是贴在头顶的小帽，这些统统是用手缝制的，你知道，而且都是人发，所以她看起来非常非常漂亮。
是。
她是个很棒的女士，合作得很好，她非常随和，而且她会尽一切力量把事情做好。
如果有人此刻正在家里面看这个节目，也许他们在别的地方有工作，却想要兼个差，做些跟他们的本行相似的事情，或者他们只是异想天开，想要做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老实说，我的建议是做好功课，研究这个领域。你知道，光说哦，我想做假发，这是不够的。我为别人做假发到底能赚多少钱？我的客户基础是什么？市场的竞争是如何的？
基本上就是进来要睁大眼睛，
张了大大的。这一行业会很辛苦，回报也很大，而且你可能永远都无法再睡好觉，或者至少睡得没办法像以前一样好。有得有失，当你午夜梦醒，因为担心而睡不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都是为了你自己的生意。
为电影《指环王2：双塔奇兵》所制作的假发比历史上的任何其他电影都多。 好，我们来购买假发。我需要找一顶合适我戴的。我觉得对我来说最好的假发是哪个呢？
我们有一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可爱的假发，如果你想要尝试模仿伊丽莎白女王，我们可以给你试一下这个。这是我们为一位根据一幅16世纪的绘画复制衣服的女士制作的。
所以这项假发是通过在网上查看相片复制来的？
是的，我们做了一些研究，全部都是原始的来源。我们创造的假发适合客户，也符合那个时代。
这个呢，是莫扎特吗？
是的。
是真的还是圣诞老人呢？
当然是圣诞老人。你要试戴吗？
是的，我可以戴吗？
当然。
太好了。
深呼吸一口，不会痛的。好，这边理一下。你觉得怎么样？
瞧我帅的。
是啊，看你多帅。
真的，一头浓密华丽的白发。
现在你知道是什么样子了。
这就是我的梦想。
你美梦成真了。
这是黄色吗？
对，这个颜色可能比较适合你。
太完美了，感觉很棒。
对，为你量身定做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戴上我觉得非常自在啊。
这一点或许更适合你。
配合的真是天衣无缝。
对，这个更华丽一些。
而且我感到很奢侈啊。
当然。
我真的是这么觉得。这有点蓬巴杜的风格，有点50年代的风味啊。
对，是1750年，不过不是1950年。
所以希瑟，多谢你今天的接待，我想我要的就是这一顶了。
太好了。
我认为这适合每天戴吗？天天上班戴？
绝对可以。
好，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来，让我们登堂入室。我认为你经营的是一个了不起的生意，对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谢谢你。
创业的方式有上百万种，但希瑟是怎么做的呢？让我们看看。他开始的时候银行里有5000美元左右，他的信用评分为700分，他只花了大约7000美元来开创事业，而第一年他就获得惊人的35000美元利润。他的生意完全靠自行筹资。希瑟用来形容自己事业成功的关键字是进取心。尽管开办一家小企业可能会很麻烦，但希瑟花了时间研究这一行的底细，在面临困难的时候他没有恐慌。就我看来，希瑟找到把自己的热情编织成利润的方法。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到我们的网站点击定做假发公司的链接。
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者，你的本能会告诉自己是个创业者。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是，我一直在营造，我一直在创造，而且我在尝试打造基础构架，创造和解决问题的时候就非常兴奋。作为一个创业者，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个创业者，找出你真正热爱的东西，你心甘情愿为它而活，因为那是你的目标，是作为一个创业者的真谛。接下来就是努力追求。
Another option for you. See, this might be a little bit more your color.
This one fits perfect. Oh, it feels good too.
Like it was made for you?
I feel very free.
What? So I know we're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fence, but why do you always gotta balk about what you do, huh?
这是美国之音的